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金门节目，我是主持人雪霜。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的播出时间下午16:30到17:30是在 FM89.7 金门综合广播，晚上的重播时间21:00到22:00是在 FM105.7 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另外，习惯于通过手机终端来收听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金门广播电视台，下方呢可以点击在线收听，两个广播频率您可以选择收听。同时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这几种方式也可以找到我们。好，在首播时间呢，为您开通的电话是233-4567和233-4448。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孔祥辉。孔主任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全科医学科的专家，那么我们就会说到关于全科医学科的话题。比方说有人说这个血糖高找内分泌科啊，头晕找神经内科，如果这个血糖又高头又晕，那挂哪一个科呢？要不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症状比较多不好选择的话，可以选择挂一个全科医学科。现在呢不管是在三级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见到全科医生的身影了。其实无论您是留意还是没留意，我觉得目前这个全科医学真的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了。全科医学科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科室？全科医学科他们的医生是所有的病都能看吗？哪一些人需要到全科医学科去就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孔主任将会为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解释。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全科医学科。其实最开始我在说到这个全科医学科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比方说这个厂子里的那种卫生室、卫生所、村里的村医什么的，就是什么都会一点，我们就觉得那是全科医学。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医院你看它的专科划分都已经非常的细了啊，大家现在也逐渐的习惯了到专科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诊断，那怎么又有了这个全科医学科？全科医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医学科室？给我们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我来把这个全科医学介绍一下。说的全科医学是指它是集预防医学、医疗医学、保健、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科研为一体的，它是一个临床一级学科。它看的病的范围主要包括身体的各个方面的疾病，它是一个面向社区、家庭，整合临床、预防、康复、保健和人文医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主旨呢是强化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强调个体化、综合性、持续性的照顾，早期发现并处理疾患。这就是我说的
全科医学科是吧？
对，全科医学科。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全科医学科里面它是比较集中的。
是的，对，它这个除了这个临床之外，它有一些预防医学也在里面。对，
这个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我们就普通人怎么来区分它呢？
这就谈到了我们的这个三级预防。比如说我们通过低子低盐这些这个生活上的方式的干预，可以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率。但是我们如果通过控制了高血压、控制了血糖，那么是否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率？这就是预防，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生活上的干预来减少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那我们通过控制的血压血糖来减少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就是这个概念。
嗯，也就是病患在到你们科室去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对本身这个病的诊断治疗之外，另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干预，就是在预防上会跟他进行更多的一些沟通，是吗？
对，比如说高血压病人来了之后，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这个饮食疗法，也可能给他一个运动疗法，这样呢可能通过非药物治疗也可以减少这个高血压的药物的应用。甚至有些高血压前期暂时不用药物的控制的时候，我们通过药物及饮食运动疗法的之后啊，通过饮食及运动疗法之后减少高血压的这个延迟它的吃药的时间。
好，那我们来说一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全科医学科啊。前面呢您所提到的有比如说这个心血管呢内分泌啊，甚至是呼吸啊消化等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都可以到你们科室去看。我们来看一看，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有患者他觉得胸闷，那么对于胸闷的患者，这只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哈。
是的。
啊，对于这样的一种症状，如果说他不知道挂什么科室，他是可以挂全科医学科的。
可以。
那么如果说走进你们这个全科医学科的这位病患，他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大概35岁左右的女性，就是在这个年纪的话，就是在工作岗位上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女性嘛，相对于男性来说，她的不良嗜好，比如说熬夜呀、饮食啊、运动啊，她可能会比男性做的又稍微那么好一点哈。那像这样的一位女性，如果她觉得胸闷啊，到你们科室，你们会怎么来去给她进行诊断和治疗呢？
好，那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胸闷和胸痛的一个鉴别啊。那么胸痛是吧，这个与心脏有关系，与呼吸道肺上也有关系，与消化道也有关系。那么这个病人，这个如果与活动有关系的，多半考虑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因为这个病人出现在活动后的胸痛休息能够缓解，我们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那么我会针对一些心脏方面进行检查，比如说那个心脏彩超、心电图，甚至动态心电图，甚至可以考虑做冠状动脉的 CTA啊，觉得这个人考虑咳嗽相关性，比如说呼气后、吸气后加重，呼气后明显的缓解，那我们考虑是不是有呼吸道相关性，我们是否考虑做个肺部的 CT 肺功能。那么这个病人可能与饮食有关，比如说空腹疼，或者是这个饥饿痛，或者是夜间痛啊，我们可以是不是考虑做个消化道的杯餐，或者是这个胃镜检查。如果这个病人明显的有这个黄疸，或者是有肚子有压痛，是不是有胆囊有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做个肝胆脾的彩超，从而达到这个鉴别诊断。如果这个病人明显的有专科相关性的，比如说这个病人胆囊很重了，需要做手术，那我们会转到相关的这个专科去治疗。也这个病人做了冠状动脉 CTA 这个明显的有动脉的狭窄，我们肯定转到心血管进行冠脉造影，然后去放支架。当然结合这个年龄时候说的话，这个可能性还不大。如果这个年纪很大，并且有相关的这个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吸烟的话，那么这个得冠心病的可能就要大一些。这就我们讲到了这个当然不恰当的比例。这个小偷一样，这个小偷去偷东西啊，他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偷，他肯定还是有一些心理因素。就是我们得高冠心病，他可能还是一些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这叫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有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也可能不改变的危险，比如年龄啊，男性超过45，女性超过55，啊，这个他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会大大的增加。你比如说基因啊，你的父母亲都同患高血压，那么孩子的高血压的几率就要大大增加。那么如果父母亲都有早年心血管病事件，那么他患这个脑卒中啊、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也会很大。
看来真的还是不一样啊。您刚才一分析，就是有好多种可能是不同的原因所造成
的，是的，
这种胸闷的情况，你们就会按照不同这个原因对症去找他的这个 病因到底
是在哪里，根据不同的，对，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好，那刚刚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性，那如果说换一个角色，这个感觉到胸闷的患者是一个年纪大的，六七十岁的一位老年的男性呢？
嗯，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已经退休了，但是男性，说一说咱们基本比较普遍的，可能会少量的还会喝一点酒，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会多喝两杯，然后呢，抽烟这个毛病就是怎么改也没有，一直也没有戒下来，甚至是有这个二三十年的高血压的病史，家族可能也有这个病史的。那像这样的又有基础性疾病啊，又有不良的这个生活嗜好的老年的男性，如果遇到胸闷的问题，你们会怎么来对症去找这个？
那我们刚才讲了，跟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只能说呢，我们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年轻的女性，可能呢这个消耗道疾病呢可能性会大一些，但是老年男性如果又抽烟又高血糖尿病，那么他患冠心病的可能就会大一些。
嗯
嗯，那我们还是按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思路去寻找这个病因，
嗯，
然后根据病因这个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案。
嗯，
即使是我们很就是冠心病，那么它治疗方法也有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第二种打支架，第三种去冠状动脉搭桥。
嗯，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明确的病因来给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
嗯，
如果我们全科做不到的话，我们也会转移到相应的专科去让他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嗯嗯嗯，好，那这么来说的话，也就是说，患者遇到自己无法能够直接找对啊、找准到底应该到哪一个专科去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考虑去挂一个全科。
对。
然后呢，全科医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诊断。如果说他单向的只是涉及到哪一个专科的话，你们会进行一个转诊，对不对？
转科。
就是转到其他的专业的科室去。
对 对, 对, 对。
嗯。那如果说这位患者他既有这个毛病又有那个毛病，那像这样的，除了这个他所描述的这个病症之外，还有一些像这个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啊，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等等，那这样的就是在你们科室进行治疗是吗？
那我就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科室的特色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啊，主要用于诊断哪些疾病？
对，是看哪些病的？
对，看哪些病的？
嗯。
第一个嘛，主要是有这个多种疾病并存的患者啊，比如这个病人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肺部感染、营养不良，那么我们这些患者的疾病呢，不仅需要一个专科医生单一的治疗，更需要了一个全科统一的管理进行合并治疗。然后呢，对一些慢性病并存的、多器官功能损害的，在我们科室还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全科啊是以人为本，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科学，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疾病呢、啊、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更重视呢是非药物治疗。并且呢，我们科室啊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有三个人呢获得了国家级的健康管理师的资质，可以为患者量身制作个性化的是吧营养处方、运动处方，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呢，来指导患者的营养运动，对患者采取综合性的治疗，来进行统一的健康管理和防治，进行随访，从而减少了这个一些常见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一些并发症。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些没有明确诊断的各种身体上的不适感，就是我们说的症状学，就是无法进行专科归属的全身疾患，比如患者以全身的异常为表特征的，你比如说慢性疼痛啊，比如这个病来头痛啊、腹痛啊、乏力啊、贫血啊、消瘦啊，也可能是疾病的早期表现，也可能是呢复杂性疾病的某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呢这需要经过全科医生的全面分析来辨明疾病的归属。第四个呢，主要是一些常规的健康检查、健康教育和一些健康的咨询。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国家对这个全科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协助社区进行双向转诊的开诊，这是我们全科的诊治范围。
嗯嗯。
下面再把我们科室啊，借助我们雪霜姐姐的雪霜妹妹吧。
嗯。
这个电台呢，把我们科室也做一个介绍。
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到目前为止是怎么来运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
啊，简单介绍一下。
好。我们金门第一门全科呢，是一个集预防医学、保健、 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科研为一体的临床一级学科，设有医学门诊，在我们北院门诊225226，有专家门诊，有病房，在北院住院部10楼，现大概有床位有50张。我们科室呢，技术力量雄厚，有心血管、呼吸、内分泌、消化等专科医生组成的一个多学科的团队，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了健康的管理、评估、诊断、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综合性疾病，如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等。科室我们医院，我们科室现在拥有这个医护人员大概有20人，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医师2名，主管护士有4名。可以开展这个冠状动脉的检查、支气管镜的检查、呼出气体一氧化碳的检查、这个肺功能的检查，完成了省级科研立项1项、市级科研立项4项，在国内外发表期刊5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多篇，获湖北省科技成果4项、荆门市科技进步1等奖1项、2等奖也有1项。我们呢，科室现在是这个全科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的基地，全科医师师资培训临床基地，有这个白庙社区、漳河社区，有我们有临床技能中心和临床各个科室，开展了全市社区医生和全科医生的临床教学和实践的培训工作，这是我们科室的特点。
嗯，好。那我们了解了咱们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全科医学科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请介绍一下，就是在你们这个科室做的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个。嗯，
好。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到医院的？
这个人是一个70几的老人啊，来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发热，
嗯，
这个右腿啊，这个右小腿啊，就像个大萝卜一样的，就是肿的。
嗯，
那么既往的这个病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这个曾经中过风。
嗯嗯。
那么左侧的，就是左侧上肢和左侧下肢呢，就是基本上是不能动的。
嗯。
就属于那种中风的状态。
嗯
嗯，就是当时来的这个情况。
嗯。
然后呢，我们就。他就来到我们科室就诊。
嗯，当时是发现这个腿肿得很厉害，来看的。
对，
发烧，嗯，
对。来的时候呢，我们接诊之后呢，迅速给患者做了一个查体，
嗯，
体温38.8，
嗯，
血压170/90，血糖很高，有29.6毫摩尔每升，
嗯，
右下肢呢有明显的水肿，小腿外侧有明显的红色的破溃处，里面有明显的黄色的渗出。左侧肢体有脑梗呢，后遗症无法运动。
嗯，
也是这个老人来的时候，
嗯，
左侧的上肢下肢不能动，
嗯，
右侧也基本上不能动。
嗯
嗯，也是很凶险的。
嗯，就之前本身就已经中风之后的后遗症吧，就没有完全恢复到他的正常的这个运动功能等等都不行，是吧？嗯，
对，他当时脑卒中了之后也非常厉害，可能想恢复也很难。
嗯嗯
嗯
嗯嗯。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怎么来进行检查呢？
哦，来了之后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采取降血压、降血糖啊，然后消炎治疗，然后我们就因为我是搞心血管的，
嗯
嗯，所以说血压这一块呢，我们自己进行调节。我们科室有搞个内分泌的专家，也请他过来看了一下的，这个迅速的采用胰岛素。
嗯，
加口服药，
就看他糖尿病的问题是吗？
对，
嗯，
然后右下肢就请来我们的外科医生，
嗯，
这个等他血压血糖控制进一步稳定之后，
嗯，
三四天之后，就采取了这个右下肢右下肢进行了切排，就把脓给挤出来了。
嗯嗯
嗯，
他这个右下肢当时是遇到了有外伤还是怎么？他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对，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当时呢，肯定也有点小外伤。但是呢，糖尿病呢，因为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是一个负担平衡，它免疫力很差。
嗯，
如果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它可能很快就好了。
嗯，
但是有糖尿病嘛，所以说恢复得很慢。
嗯嗯。
然后再加上，可能家人也不太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嗯。
所以2-3天之后就迅速的化脓了。
哦哦。
嗯
然后你们在通过给他进行这一系列的治疗之后，是不是因为您前面也说到啊，还有一些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方法，对他进行健康管理，可能是不是这方面也做的比较多一点？
也做了，对，你比如说高血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建议他少油，少脂。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因为他现在不能动，我们建议他每天就是我们说主食啊，就包括这个大米饭呐、面条啊，都建议他一天半斤，就是，所以他后来血糖控制非常满意，
基本上算是能够恢复到他这次发病之前的那种状态出院。
对，这个话讲的非常有水平。因为他这个左侧自己偏瘫了之后啊，时间太长了，神经的恢复我们也无能为力。但他的家属家也很能理解。
就对这一次的治疗家属是表示非常满意的，是吧？那其他方面如果说想要身体逐渐的再继续好转的话，可能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和日常管理当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还有康复的一些训练呢、等等。
是的，是的。
那我感觉到你们这个科室就是除了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之外啊，他在这之外，在头脚之外，他要做出很多的一些功夫。
对，
因为健康管理这个事情啊，其实在此之前早些年大家就是有什么病就去看什么病，但是大家对自己什么营养健康运动啊等等啊不那么重视。可是因为到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大家这个工作压力增多，还有现在经济条件的改善，其实有好多的这个病症出来的越来越多，而且发病的年龄是越来越早啊，这也在逐渐的提醒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个人的一些管理，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当然到最后有什么毛病再去看医生，我觉得这已经是到后面一步了。首先我们要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健康。
对，
所以说全科医学科我曾今天上午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总结说，你们是小病善治，就是很善于去治疗这些病症，大病呢善识，能够识别这些病症，疾病呢善转，可以把它这个很快的识别出来，然后转诊到相关的专业的科室，然后就是慢病善管，把它管理好，这个很重要，是吧？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从孔主任这里呢了解到了全科医学科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可能在我们这个专科比较普及的这个时候，大家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我相信以后大家会对全科医学科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来更加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好的，感谢孔主任做客直播室，谢谢您。
谢谢。